我是师母，我是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接下来看《历代志上》第八章啊。我们刚才听了很多人分享哈，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含着金钥匙的故事？就是含着金钥匙，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其实就是过去古时候呢，很多人呢就看到说有这种富二代，就是他的爸爸或者是他妈妈或者是他祖父祖母是很富有的，所以他们一出世的时候就很有一个权势，很有一个富足，所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就很像生活上面哦有某种特权或者是一些优势，然后好像给了他们一把可以打开成功之门的金钥匙，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有金钥匙的人都比较容易成功，因为上一代为他们铺好了路。但是，起步是否是决定未来的一切呢？然而，这些特权呢，其实并不是带来最后的幸福或是成功，有时候呢，却是成为了这些含着金钥匙的人的一些负担或是挑战。我是说，有时候不一定是全部都是。所以，就算你一开始，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或者是你有金钥匙在你口袋的，我们都可以学习，就是不要单单一直看自己的不足或者是自己的缺乏，要知道说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跟世人呢还未认识的人，其实还未认识父的人是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们已经认识我们的天父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在神的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他特别所创造的。凡是敬畏神、愿意跟随他到底的人，神都很乐意带领我们来转换我们的情景哦。所以，我们不完美的地方，其实就是能够彰显神最大荣耀的地方。这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的事情。所以，今天的经文呢，《历代志上》第八章呢，就是记述了很多便雅悯的后裔。所以我在读这个历代志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思想，就是你不认识这些人，你就要花时间去认识这些人。你越认识这些人呢，你就知道说，原来他有一些背景，他有一些故事上面是我们可以学习，跟我们现在呢是很有关系的。那你读历代志上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哎呀，就是名字那么痛苦。贝雅敏有一个特别的背景，他的母亲。一开始呢，就给他起名为便儿尼，就是患难之子的意思。然而他父亲听见过后呢，父亲雅各听见过后呢，就立刻把他改名为便雅悯，就是右手之子，就表示说他很有力量的意思。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来认识便雅悯哦。所以最初他其实一开始是感觉让人是痛苦的。甚至自己也痛苦嘛，以为他是患难之子的名字，但是最后呢，却是成为一个很有力量的人。从这章经文呢，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虽然是有很好的机会，但是却是错过了；也有另一群人呢，他们开始的时候，环境虽然是很艰难、很不理想、很不公平。甚至面对一些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呢，但是他们却能突破困境，活出便雅悯的呼召啊！就是一开始好像不好，后面又变成有力量的人。也有人一开始很低，过后被提拔到很高，但是因为呢，最后是选择自己的路、自己的方式，最后呢就没有持续跟随，就走入灭亡，就好像一个三角形一样。所以今天的经文呢，其实让我们看到很多的人物在便雅悯的族里面呢，我们可以学习很多的事情。我把这些主题定为逆境中的荣耀，要持续相信的跟随。如果我们要在逆境中经历神的荣耀，我们就要持续相信的跟随我们的神。我把这些经文分成两个大点，我们首先来看便雅悯支派和其他的后裔，在第一到第三十二节里面。第一到第三十二节里面，就是一直在诉说便雅悯支派，还有他的其他的后裔。我们先看第一跟第二节的经文，里面就讲到说，便雅悯的长子比拉，次子亚斯别，三子亚哈拉，四子挪哈，五子拉法。便雅悯支派他总共有10个儿子，第一节他就记录了其中5个儿子。 这些后裔呢，可能都是分配在南北两地，或者是有可能呢是居住在南方好像犹大里面的一些耶路撒冷啊、加巴啊，这些城市里面，即便这些地方里面，今天尽管今天的名字真的是很多，我们没有办法一一诉说、一一认识，甚至有一些可能他记录到好像不是很多，但是只有一个名字在那里。但是我们可以来关注其中几个人的故事呢，他们的背景呢，来思考神的作为。贝雅敏支派呢，他是跟随大卫家，持守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第四十节，刚才同工正常有提到说，他讲有许多的子孙，这个一开始并不什么起眼的支派呢，最后他是有大能的勇士，有许多子孙在里面，这是我们值得去思想的。如果你查看被掳回归主要的支派，其实犹大、利未，接下来就是便雅悯跟西面呢，是主要的支派，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大族。所以今天你看到很多他们都是族长，就其实他们的人真的是很多。在逆境中里面，我们真的是要看见，当便雅悯真的是选择经历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有一个不放弃的时候，其实神对我们有一个不放弃的爱。然而我们的回应是，我们有没有对神有一个不放弃的爱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接下来看第三到第七节经文里面的时候，他就有讲到说比拉的儿子还有以户的儿子他们都是被掳到这个马哈峡里面的。比拉呢，他有两个儿子，如果你看的话，他很像在第三节提基拉，第五节又提基拉，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有两个儿子是取同一个名字有学者认为可能是有个儿子死了，然后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觉得这个基拉名字很好，还在取了一次。然后这个以户呢，也有可能是四世纪里面的以户，他也是基拉的儿子。他这边怎样说，被掳到马哈峡，可能当时是他们被驱赶或者是被掳到一个城市里面，所以他们是在经历被掳，可是他们没有停止在生养这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神在他们当中的一个恩典。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家庭的故事，就是户生，在第八到第二十八节里面都在提起他与他的后代刚刚Pastor Debra也是提到说，撒哈连他是便雅悯人，他的名字很特别有两个黎明的意思，就感觉给我感觉他取这个名字跟看今天经文好像看成了这两个家庭的感觉所以他修了，他第八节讲到说，撒哈连修他二妻户身和巴拉之后，在摩亚地生了儿子。值得我们思想的是，他在摩亚地并不是以色列支派的人，摩亚地是外邦人。所以撒哈连总结，如果看第八到第十三节里面，他总结来说，他是一个九个儿子的父亲，他有三个老婆，三个妻子。所以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挺淫乱的一个家庭里面，就是有外邦人又有便雅悯支派的妻子。这三个妻子里面呢，他就打发两个离开，就是他休了两个离婚的意思啦，就跟这个大的老婆跟二的老婆离婚。他没有诉说任何的原因，他直接就说，第九节就讲说他与妻喝得同房，就说喝得这个名字呢，他原文里面是摩押发音的一个名字，所以他是一个摩押人的名字。他们的儿子呢，你看到他跟赫德同房生了这些孩子的名字呢，其实都很奇怪了。因为我只是去查看哦，就有几个是蛮奇怪的，就是月巴就是沙漠的意思，马拉干他是伟大的王，听起来好像很好，但是他后面呢其实是亚门人来形容他们伟大的王的神的名字。所以米妈更奇怪，他的意思是骗子。所以这些孩子呢，他都是族长。他讲第十节讲说，他这些儿子都是族长，族长意思就是说他们族系很大的缘故，所以他们都是族长。我们看得见很特别，就是他跟这个摩押人生的儿子们呢，记录完名字第十节就停了。然而他跟他自己的大妻子前妻 所生的孩子们呢，其实就是一直在记录在第十一到第二十八节里面，他们的后裔是何等的大哈。我们看到说，虽然这个户身他是被休了，被抛弃了，他是第一位妻子，就是最大的妻子。其实啊，谈恋爱啊，初恋就是那个，或者是说你第一个，其实是啊，被休的话是最痛苦的，因为她是第一个在里面，然后又是第一个跟她丈夫可以有这一个婚姻的，所以她其实是应该是在一个最痛苦里面。她又只是一个妇人，她这个时候被丈夫抛弃呢，她其实要面对很多痛苦跟困境的，她甚至可能要面对的是她的孤独，她的孤单，还要起来面对这么多孩子。他们也有可能会被这个社会给歧视哦，因为好像被羞的妻子其实当时是很羞辱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尽管他的环境对他来讲说是真的是很不利的，但是我们看到说神却是特别呢纪念他，眷顾他。对他来说，其实他很像是在一个很没有利的环境里面，但是他却是生了这两个孩子呢，是非常的蒙福的。所以第十二节跟第十三节经文里面就讲到说，他们啊，以利巴利的儿子希伯、米善、沙麦哈，做了什么事情？就是沙麦呢，就建立了拿挪、阿挪和罗德二城与其村庄，又有比利亚和示马是亚亚伦居民的族长，是驱逐加特人的。所以他的后代呢，不但只是兴旺起来，而且是掌管了一些城市村庄，而且他们更是有能力去驱逐加特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要真的，我们好像不要停止在自己的环境是一个低谷，或者是当我们面对一件事情就觉得说世界完了就放弃。我们看到说神他真的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而且我看见的是他真的是向这些有困难的人伸出他的手。在神的眼中，其实户身是宝贵的，因为他是被休，而且他没有停止。从他作为，我们就看到说他并没有停止跟随神。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提醒我们，真的是要在逆境中经历神的荣耀。我们是要紧紧抓住神，要认识神，其实他有怜悯跟慈爱在我们当中。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在第十九到第二十一节，十九到第二十一节里面就讲到有一个儿子啊，有一个名字叫示美，这个示美是便雅悯族的示美，然后这里就提到说他是一个著名的族长，他也是一个很大的族系的族长，他是住在耶路撒冷的，所以。这一段呢，其实是很可能他是在提到说是比拉的孙子基拉的儿子示美，就是在大卫逃难的时候攻击大卫那一位便雅悯示美人，他是住在耶路撒冷的。所以示美他有一段的故事呢，他曾经是在大卫的这个统治的时候，在扫罗大卫统治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蛮有能力的人。然而他在大卫呢，因为他被亚撒龙背叛的时候，他就逃离，然后这个示美呢就趁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一面追赶一面咒骂，又用石头呢去砍大卫还有他的这个臣仆，所以他一直在说大卫害死扫罗，因为扫罗是便雅悯族的嘛，所以他一直在这一个觉得说不满，然后为自己的族想争一口气的时候，他其实却是无视了大卫是神所恩膏的仆人这件事情。神赐给他一个很独特的一份，但是他却是起来攻击神所恩膏的人，所以最后呢，他的结局是被所罗门给除掉了。所以就是给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给除掉了。他其实是有一个可以持续蒙福的机会，但是他却看到自己的需要大过一切的理性跟信心，他就因为自己的族被扫罗废了，所以他就做了很多为自己争一口气的事情，而走向了灭亡。所以这里也是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轻易的被血气蒙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要争一口气，可是要争这一口气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很留心，因为我们每一个决定呢，都在决定我们未来的道路。虽然他没有在大卫，因为大卫有曾经承诺过不会除掉他，啊，也许是大卫想要报复，所以他跟他孩子说：“这个人你要除掉。”但是，在这整件事情里面，其实是他自己去选择自己的道路，而让自己走入到一个走向灭亡里面的一个道路里面。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选择跟随神的道路，是跟随到底的那一种，去听他的命令的话，我们其实是会得着祝福的。我们看大卫的例子就好了，他没有因为自己的意思或者是一个大好机会除掉扫罗而去把扫罗杀了，而是他是更明白说扫罗就是神所恩膏的这个仆人呢，所以他就选择顺服，他就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最后大卫他是因为这件事情蒙福的。但是如果我们选择违背神的道路，就好像示每一样，处处都是以自己为着想的话，其实我们最终就会走向失败还有灭亡。所以真的是在提醒我们要留心，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是会决定我们未来的道路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大点，就是大家可能很熟悉的扫罗的家谱，第33到第40节。我们看到第33节里面就讲到说，尼尔生基士，基士生扫罗，扫罗生约拿丹，麦基苏亚，亚比拿达，以斯巴利。尼尔呢就是住在基变耶利的儿子，他就是耶利的儿子。然后这里讲到说扫罗的家谱就数算了扫罗十二代的这个后裔的名字。扫罗呢，他就是一开始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所以他我们也很常称呼他是扫罗王。扫罗统治结束以后呢，就是大卫的国度开始，大卫就是整个以色列第二个的王。所以扫罗他在被拣选为王的时候，他过去曾经讲他因为自己是一个出生在最小的支派，就像刚才 Pastor Stella 有提到，贝亚敏曾经是最小的支派，在最小的家族里面他觉得他没有什么能力，他就是觉得那个我不是含着金钥匙出世的人，我并没有什么条件，是一个微不足道，是一个平凡的家庭，没有一些权势背景的一个人。然而神却是拣选他，选他作为以色列的第一位王。可能有些人误会觉得说以色列没有人了，所以他们就选扫罗做王，其实不是的。扫罗在那个时候其实他的确是一个很有爱神，跟在神里面，在神的眼中是他可以担任王的一个人来的。他一开始其实他的属灵生命呢，其实是可以被拣选为王的。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说，虽然扫罗有这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去为以色列来带领以色列，但是他在途中呢，又是因为自己的信心不足，自己的自卑，自己的血气呢，而很多事情呢都选择呢他不听神，而走入了一个灭亡里面。他其实一开始成为君王对大家来说其实这个是一个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在当中，因为从一个微小的变成一个君王。但是他的选择其实虽然他走在高峰，最后他还是偏离了神的道路。相反，我们可以再看看大卫。大卫其实他在家庭里面算是最小的，甚至是很重要的宴席，有大先知来到呢，他都不被邀请在这个宴席里面，而且是不被留意到的。但是他的生命跟扫罗不一样，他是持续的跟随。你可以看到他在逃难的时候他都在歌唱，他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都是在倚靠神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要留心，我们或许一开始是微小，然后我们都在经历神。当我们真的是起来被提升的时候，这个部分呢就是好像一个三角形最顶端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很留心。几乎我们是得了神的恩典或是机会，但是我们不要无视跟随神的道路，否则的话其实会有严重的后果。我们看到说扫罗的故事就是在提醒我们不要满足于自己 现在的这个地方，而是继续的来跟随神，把神放成第一位。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他的孙子米利巴利，第二节啊，第二个小点，我们特别来看米利巴利。第34节里面就讲到说，约拿丹的儿子米利巴利啊，在撒母耳记下第四章四节是米非波设啊，米利巴利生米迦。所以换句话说，米利巴利呢就是扫罗的孙子。米利巴利就是米非波设啊，意思就是，其实米利巴利的意思就是巴利是我辩护者。后来人呢就用波设来代替巴利，就是羞耻的意思。米利巴利呢，他是可以说他出生在一个王族的家庭里面，但是呢他年幼的时候呢他就失去了父亲，在逃难的时候呢就很小，逃难的时候就跌倒就瘸腿了。所以这个情况、哦、你可以想一想，我的祖父就是一个人人看为这个失败的君王，然后我现在还瘸腿了，所以他可以说是他要在社会里面面对很多的挑战跟歧视、哦、因为人可能会一直在说他们的事情。他们虽然这个米利巴利虽然在一个很不理想的环境里面，但是因为神的眷顾和恩典呢，米利巴利本来是可能要成为一个乞丐，但是呢他却是成为了大卫亲信下的就是可以跟大卫一起吃饭的一个部下。从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不要一直在看自己的一个残缺无力的一个地方，然而是我们要一直相信神是有恩典，神是有祝福，神并没有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外表，而是看重我们的内心是否是回应他的。我们看到扫罗王他其实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后代呢并没有因为他而受到牵累或是连累，而是我们看到第40节的时候，这一个族系竟然还出了大能的勇士，还有很厉害的弓箭手在里面，都是在这个家谱里面被纪念的。所以这故事真的是要提醒我们要坚定信心，要相信神的应许、哦、所以最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过去生命里面我看到有人的经历，我自己的经历过去我就看了一套戏，就是觉得是新加坡本地的电影，我觉得看到里面有一个孩子呢，他天生真的是在英语方面是很不好，因为他是从外国来到新加坡读书，然后就看到说他妈妈用尽一切的方法，包括用最古老的方式把整本英语字典交给他，就是要他去背完全部的单词虽然是一部电影，但是我看到这个孩子他真的很单纯，把妈妈所讲的就是每一个字呢都背入心里面，然后我就看到说这个孩子其实他有阅读障碍，可是他不懂得表达，但是最后他是成为整个班级里面英语最优秀的一个孩子。我就看到说其实他可能一开始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但是他是透过他的坚持跟他相信他母亲所说的话而去做的时候，他得着的是对他有一个益处。在这个属灵方面，我就看到说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看我们觉得说我们不行啦，我们怎么可以呢，牧养人吗，成为小组长吗，我可能不是那个料，但是今天神真的是在提醒我们，不是你是不是那个料，而是你是能被神用的料吗，你是可以愿意被神来提拔的吗。我们其实讲了很多关于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其实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你不要说你是不是，神说你是你就是。我就看到说一个很鼓励我的一个同工，就是他虽然很久没有来到我们当中，但是他的名字我还是会记住，因为我们的同工 David 他过去他一直说自己不懂得怎么读读字，就是他不能读，他不会读，然后他就是在背经里面的时候，虽然他不会读，他就用尽他的方式呢为神呢，他就写什么问他的太太然后跟他画一些东西让他记住每个字的读音跟发音。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他这样坚持的时候他现在确实我们同工昨天在问的时候我们都在背经嘛，我们都背到可能大多数都是背到箴言第3章他去到第5章了。所以从一个 不懂得怎么去读神的话语的人，但他真的是对神认真确定他的信心的时候，他花上的努力，最后呢他是成为在后的，就在前的。现在呢他不是每个字都去问他太太，是有些字才去问。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我们真的不看我们自己的缺乏，或者是不看自己的一些无力的地方、残缺的地方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神要用你大大彰显他的荣耀当中。所以在逆境里面，我们不要看到一直看到我们在逆境里面，而是要看到在逆境里面神要有彰显荣耀的事情在你身上。所以总结呢，在逆境中呢，神的荣耀会在我们生命中彰显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透过这个便雅悯族，他一开始的名字跟取了名字过后，诶，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看到我们很多光景一开始并不是很好，并不是很顺利，但是因着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他们愿意跟随神的话，其实真正的荣耀并不是起步的辉煌，而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够持续跟随神，愿不愿意让神来用我们，才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选择。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那延续刚刚伟健十一传道所分享的特别是提到后来怎么样子能够持续而能够成为荣耀就像古人一句话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刚才提到含着无论是金钥匙或者金汤匙出生的，以为说起步点好像都比别人更好，但是后来如何真的还是很在乎人的选择。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读历代志上第八章的时候，特别把很多这些的支派特别针对便雅悯的后裔，但今天这一章的整四十节的经文单单只是在讲便雅悯这个支派的后裔。那对于我们很多人读下来说当中虽然记载了上百个，我没有去算了，不过超过百个名字，但这些名字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应该说读是读了，可是读了不知道到底这一章要做什么，这一章到底要讲什么。我感谢主，从刚才同工们的分享IPSH 的分享都从当中找出一个你可以认识的，或者你可以知道的，你可以了解的，就讲出了在这一章里头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些思想。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的人生再过个一百年两百年，如果耶稣还没有再来的话，那我们在整个世界的历史当中也许被记录下来，不知道是记录在你的家谱，或者记录在你的学校，或者记录在你的公司，是被记录下来。如果有人要去追查的时候，可以追查到曾经在历史中出现过某某人，出现过某某人某某人，但是对后来人读的时候有什么意义吗？除非你做了一些事情是值得纪念的，被记录下来的，以至于能够带来影响力。我想这个是可以值得我们去思考到底我们的人生有没有留下一些足迹是可以被神纪念的。那尤其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这一生，我们明白神拣选，神眷顾我们的这一生，可以是有意义，可以是有价值，在乎我们做了些什么。那当说到便雅悯的时候，其实这些名字除了刚才提到的几个稍微有一点印象或者稍微有一点背景以外，其他的好像对我们来说好像到底那个意义是怎么样呢？其实你会发现这又回到我们所说族谱家族是很重要的。而且我在看的时候，到底这个是不是每一个都记录下来呢？似乎又不是哦。好像你看第一节，便雅悯的长子是比拉，次子三子四子五子 ，OK， 就讲了五个。然后第二节的时候就讲到比拉的儿子，比拉是便雅悯的长子，所以就从他这五个孩子， 他还有其他，可是这五个孩子他记录了五个之后，他就从他的次子、他的长子比拉、那边来说比拉的后代。所以当说到比拉的后代的时候，第四节第五节，可是来到第六节的时候，忽然间出现那个以户的儿子。以户又是谁呢？哎，我就追溯上面，他既不是长子也不是次子，然后又当中只说了长子的孩子，就便雅悯的孙子嘛，就这样子。那忽然间来了一个以户，好像这一类的经文，有时候我们这样看的时候真的看不出。如果你去追查原文怎么写这个字的时候，原文就有一个记载，这个是便雅悯的玄孙。哇，玄孙就是他的儿子的儿子，就是孙子，孙子的儿子，曾孙，曾孙的儿子就叫玄孙。哇，所以怎么忽然间跳了好几代？那如果从这样子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是很多时候人生孩子，孩子生孩子，孩子再生孩子，已经过了很多代，而且生了很多个孩子，已经过了很多代，可是当中谁被记录下来？似乎有时候可以是在人生当中有很多人，可是并不见得所有人都被纪念，而被纪念的往往就是有着他的一个目的跟意义。那这一切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自己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来到对我们的生命更有影响力的。因为你看啊，便雅悯到底扫罗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影响力？扫罗充其量给我们学一些负面的提醒跟教训，不要像扫罗那样，最终背弃神，是要被教训的。那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给我们学习的呢？或者你发现有啊，如果你一路看下来的时候，特别是当你来到新约，你看新约罗马书十一章，来到新约这个大家所熟悉的，对我们很有影响力的，我们几乎不断常常在读着他所写的，就是这个保罗。保罗是谁呢？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说到，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保罗是属便雅悯支派的，所以你会看见当这样一路就追溯到原来便雅悯还有一个后代，还有一个后裔是叫做保罗，可是他后来成了主的使徒，而且这位使徒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整个新约大部分都是扫罗在写。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我们所读的，岂不是还是从便雅悯支派的这一位使徒保罗所留下来的？神可以用每一个人，包括今天我们继续受着原来便雅悯支派的后裔当中的这一位所写的，还不断的在影响着我们，跟成为我们今天信仰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所以这样回过头来说，看家族看族谱有什么意义吗？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原来它不是一个无中生有忽然间冒出来的，原来它都是有一个根源的。追溯这个根源的时候，我们会追溯到原来神真的是纪念他对祖先所说的承诺，所给的应许，只要人没有离弃他，哪怕这个族系当中可能当中有人做错悖逆了，可是这个族系神并没有因此就断绝了他的后代恐怕当中还是有可以被神纪念的，包括来到使徒保罗还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这个后裔，而今天他的思想他的所领受的也深深的影响着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要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做对选择，跟随真理就会被纪念，而且世世代代都成为蒙福的人。好，感谢主，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这位赐应许的主。